讲的大概是关于什么。应该大家应该还是有印象啊，因为才一周。他一开始给我们提了很多不信耶稣的一些理由，十几个理由不信耶稣。可能你在当中有几个是你不信耶稣的原因，也或者你没有，但是你听过别人有这样的疑问啊。那邱老师上次已经做了非常好的解答，那大家也可以到网上去听上一次讲课的录音啊。那我们今天就接着上一次关于不信耶稣、关于人生的意义这些，我们接着我们今天来看今天我们下半部分。那我想稍微就是回顾一下的，就是我们关于人生意义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上一次我们讨论过，但是我们是看着那个 PPT 的投影那个大纲，所以呢可能没有很多的时间来让我们展开。那其实我们的人生啊，我想大家都几十年了吧，几十岁了至少啊，这个四五十岁甚至于更年长一些的，在我们当中，我们人一生我们都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最突出的，我们面对，我们必须每个人不能够逃避的，必须要面对的几个问题啊。我们人生实在是很短暂，你寿命再长，你七十八十九十，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来说稍纵即逝，我们的人生真的很短暂。第二个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苦难，是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也是我们很难避免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生找不到一个最终的那个价值和那个意义，因为我们人到时候一死什么都没了。中国人说人死如灯灭，那我活在这里就像一场戏。那这几个问题就成为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我们在寻找我们这个人生的意义和这个价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答案。中国人常说，是有人在说话吗？中国人常说的，人生苦短，然后那个，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唐代有个诗人，我不记得这个诗人叫什么名字，但是他有个很有名的，就是那首诗叫“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表达就是说，人在时间面前是这么的渺小，这么的短暂。那今天的人呢？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快节奏的、高科技的、网络化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人都很忙啊，退休的人都很忙啊。我妈退休10年了，身体又不是很好，还整天就忙得不得了。我不知道她在忙什么，整天这个社交那个活动的，她很忙。我们人都想要享受很好的生活，就算再老了，总想要有健康，想要让自己的生活质量越晚。越延长的时间越长越好，生活质量能够好一些。还有那子女的教育啊，家庭的幸福啊。然后呢，这些年轻人，我在教会比较多的关怀一些年轻人，他们沉溺在这个网络的这种名牌的这种潮流的这种浪涛当中。我们人到底在找什么？我们的意义、我们的价值到底在找什么？虽然我们想回避，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面那个抑郁症的患者，抑郁症的比例越来越高，甚至于自杀的比率，自杀的人当中超过 50% 以上的是因为抑郁症而引起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这是我们都要找的一个答案，也希望我们朋友们在这里也来思想这个问题。那圣经当中说我们人的创造，关于人，圣经上面说，我们看到这个图画啊，圣经里面有说人到底是谁。当我在问我是谁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从我们的信仰的角度啊，因为我们这个是信仰基础班嘛，我们都是在信仰上 来认识我是谁，那我们就不是生活当中问的我是谁，我的名字是什么，我职业是什么，我的身份是什么，我的地位是什么，不是问的生活当中的我是谁，而在信仰方面我到底谁，就是我本质上来说我是谁。那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这圣经创世纪里面一开始，创世纪的第一章一开始说的，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而这两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我是谁，我是什么，上帝照着他的形象造的。首先我是一个被造的，我不是猴子变来的，我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我是被造的。那我是按着什么被造的？我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就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那我被造，神造我干什么？我的功用是什么？我为什么要活在世界上面？就是要什么？管理这个世界。神造了人，让他们来管理全地，管理宇宙。这是我的本质。神在创造人之前，他把这个宇宙万物，把自然的一切都造好了。是为什么造的？是为人所预备造的。我以前做保姆，我以前是做住家保姆，就是照顾新生儿的，照顾那个小宝宝还没出生的小宝宝，我就去他们家，等到他出生然后我照顾他，月嫂一样的。我以前是做这个的，做了四年。我看到那些父母，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母亲，但我看到那些父母，他们在迎接这个新生儿来临之前，他们就把那个婴儿房啊，哎呀，打造的，把那个婴儿房啊填得满满的，婴儿床啊，婴儿玩具啊，婴儿的尿片啊，小袜子、小帽子啊，里里外外的小衣服啊，创造啊，不，他们安排了这一切，塞满这个房间，来等候这个孩子，来迎接这个孩子。那我们在神的手中，他创造我们之前，他也像母亲父亲迎接他们的新生儿那样，他为我们预备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创造天，创造地，创造月亮、太阳，创造星星，创造植物，创造动物，创造天上飞的，创造海里游的，创造地上爬的，创造一切可以给人吃的。然后他最后一天，第六天，他照着他的形象，他造了人。那第一个被造的就是亚当，然后呢，第二个被造的是亚当的妻子，就是夏娃。我们说亚当夏娃是我们人类的始祖，就最早的两个人，就是神先创造的这两个人。神用泥土造了亚当之后呢，吹了口气在他的鼻子里面，他本来是个泥土捏的，是个泥人，神就吹了口气，这就是神吹了口气到亚当的鼻孔里面呢。圣经上说亚当就成了个有灵的活人，也就是说这个泥巴捏起来的这个人他就活了，他和所有的动物和所有的植物相同点是什么？都是被造的，都是被神造的。不同点是什么？他们本质上有区别，因为人有神的那口气，人有灵魂，这是本质上的区别。好，那我们就看我是谁这个问题啊。我是谁？大家知道我是被造的，我是被神造的，我是被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我是因为神爱我，所以把我造出来要管理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好，这是我是谁的问题啊。我们再往下看，那既然神爱我们把我们造出来，那我们怎么又成了 可恶的人呢？因为这边大家看到关于人，人是可恶的，人怎么可恶呢？神那么爱人，为人预备一切，把人带来这个世界上面。但是圣经上面说，人的始祖，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第二个人，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罪就进入了世界。那关于说到这个罪，我们有很多要说的，但是我们现在，我们今天第二课，我们以后还有十几课，我们会专门有一课来两课来讲罪的，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大概的来讲啊，关于这个罪。我们人通常理解的这个罪，是我们是从司法的范畴来讲的，我们从用法律来界定一个人的行为有没有犯法，触犯法律。那我们知道每个国家法律都不一样的，别说国家了，就加拿大魁省和安省的法律都不一样，所以对于这个罪的界定，在人这边，在司法的范畴里面是没有一个绝对的。你可以在安省犯罪，到魁省那边没有罪，你可能在魁省他判你有罪，你到安省的法律来看是没有罪。所以从司法的范畴，从人的角度来看，对罪是没有一个绝对的判断。那我们人来看罪，是从横向的角度，就是从人和人的这个关系，这个平行的关系，我侵害了你的利益，我剥夺了你的权利，我伤害了你的生命，我威胁了你的健康，那我可能触犯法律，这是人和人的平行的关系。但是我们既然今天要在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一定要打破我们这个头脑里的这个观念，就是这个司法范畴的这个对罪的这个观念，我们要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个罪的问题。罪在神眼里面，从信仰的角度，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罪，它是一个垂直的关系，不是人和人平行的关系。垂直的是什么？是神和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亚当和夏娃他们被神创造成为第一个第二个人的时候，起初他们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和神的关系是美好的关系，是和睦的关系，他们和神生活在一起，在伊甸园当中，他们和神甚至于一起行走，神和他们说话，他们听神的话。但是当他们偷吃了禁果，他们违反了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他们犯了罪，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违背了神的话，他们和神垂直的那个和睦的关系就断了，就破坏了。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章，他们犯罪是因为他们受了私欲，圣经上面他们私欲的引诱，我们知道是撒旦，是魔鬼引诱他们，让他们偷吃了禁果，偷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他们犯罪堕落，是按着他们，因为按着自己的欲望啊，那个果子魔那个撒旦诱惑他们，那果子啊又好看啊，闻上去又香，吃了又能饱啊，吃了又能变聪明，他们没有受住这个诱惑，他们就忘记了神的要求，神的命令，你们不能吃那个果子，你们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不能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但是他们就是吃了，以至于他们就被神定为有罪的。从他们开始，他们以后的世世代代就都带着这个罪的基因。所以人类犯罪，人犯罪，始祖犯罪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受了那个撒旦的引诱，这个是表面来看啊，是那条蛇，伊甸园里面那条蛇是那个魔鬼的引诱，但从根本的原因来看，是他们放纵自己的私欲，他们滥用神给人的自由，他们选择了什么？选择了不听神的话。所以圣经上面所讲的罪就是什么？违背神，就是悖逆神。然后呢，到了后面亚当夏娃他们是那样，然后他们后面的世世代代呢，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些人，到了我们今天的世界，到了我们今天法律意义上的这个定罪，违反法律这行为上的定罪，我们来看啊，罪从 最初的亚当夏娃那个悖逆神，从最初的那个悖逆开始出现在人的情感上，出现在人的思想里面，出现在人的意识形态里面，最后出现在人的行为当中，让我们不得不用世上的法律来制裁这些犯罪的行为。中国人，我们这个对罪的这个观念一定要改变，不是我们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判刑坐牢，这和圣经上面的罪不是同一个概念，这只是圣经上面所讲的这个罪在行为上的极小一部分的表现。因为圣经上面所讲的罪还包括很多什么，我们心思意念，我们思想当中，我们情感当中，我们意念当中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但这些我们用法律是没有办法来界定的。比方说圣经上说，你看一个漂亮的女人，你脑子里面，你心里面动了一个邪念，你动了一个淫念，圣经上来看，因为这不合神的心意，因为这是污秽的意念，污秽的念头，所以在神眼里面你这就是犯罪，但我们世上的法律没有办法界定。所以我们基督徒都很承认说我是个罪人，因为我知道我的心思意念里面有太多污秽的东西，太多败坏的东西，但是你表面看不出来，我又没有犯法，按我们人类的法律来定，我不是罪人啊，为什么你们基督徒都一定要我说我是罪人呢？这是我们必须要突破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我们不突破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到神面前来，这个是我们信仰拦在罪这个问题，是拦在我们认识神当中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是希望我们在这个信仰基础班这个课程当中，我们要来认识到这个最大的障碍，我们自己要去思想一下，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自己里面，我的心思意念，我自己的里面有没有我们这个人类犯罪，我们上面那么多啊，拜偶像、说谎、淫欲、邪恶、贪婪、自私、恶毒、嫉妒啊、诡诈、说坏话、说人坏话背后，然后呢骂人，然后呢骄傲狂妄，然后呢说大话，然后呢阳奉阴违，不听父母的话，还有没有什么不守信用，说话不算话，然后呢看到那些很可怜的人，但是又很不讨人喜欢的那些人，毫无怜悯心，我里面有没有这些东西？你表面看不出来的，但是我们只要想一个最简单的，从小到大谁没有撒过一个谎？我想如果我们不撒谎的来说啊，没有，我没有说我从来没有撒过谎。如果我要说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撒过谎，那我本身这一句话就是一个谎言。那这个法律能界定说你犯罪吗？没有办法。但是在神眼里，在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个就是谎言，就是一个罪。因为我们的神是不撒谎的，因为我们的神按着他的形象造出来的人是不应该撒谎的，但是我们却撒了谎。那你说这个很奇怪啊，我很难理解啊，我们的理性很难理解，亚当夏娃这个几千年前几万年前这两个人我见也没见过，这两个人犯罪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也没有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也没有不听神的话去吃那个果子，为什么我也是成了罪人？这个就是什么？罪的可怕，罪是会遗传的，就像我们的 DNA 基因一样，会遗传的，就好像我们人的样子一样，神造人一个头，两个手，两个脚，两个鼻子，sorry, 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两个耳朵，一个鼻子，那生下来人呢？正常人啊，如果不是畸形啊，正常人就是啊，一个头，一个身体，两手两脚，两眼睛，两耳朵，一鼻子，这是遗传啊，这是基因啊。 那我们的罪呢，从亚当夏娃开始，虽然我们没有和他们犯同样的行为上的罪，我们没有去吃那个不该吃的那个果子，但是那个罪的基因在我们里面。小时候我想正常的爱孩子的父母不会有哪一个爸爸哪个妈妈去教孩子，故意的教孩子去撒谎，总是说小孩子不能撒谎啊，谁会教他撒谎？那他的第一个谎言是跟谁学来的？这个罪的基因啊，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去解释去克服的。所以我们人是很可恶的，我们生下来就是个小罪人，长到老就是个老罪人，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承认。好，那我们再来看，我们人很可怜，我不想犯罪啊，我知道犯罪不好啊，从人的，从法律的，从司法的范畴来讲，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知道犯罪不好，要判刑，要坐牢，要失去自由，会对别人造成伤害，对家人造成伤害，会对家庭造成伤害，甚至于对自己造成伤害，我不想犯罪呀。但是呢，我受不了诱惑，我受不了威胁，我受不了自己里面那个欲望的膨胀。你不要说那些贪官，那些有权力的人不是好人啊，那个那么贪心，那么榨干老百姓的血汗，不要去说那些。如果想一想啊，我在他的位置我会怎么样？如果一个人把几百万的钱放在你的面前换一点点小利益，我受得了吗？这个诱惑我会怎么样？我们人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没有抵抗诱惑的这个能力，或者说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抵抗诱惑。如果我能够抵抗，只是因为这个诱惑还不够大。当这个诱惑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就会倒了。所以我们人很可怜的，我不想犯罪，但是我没有这个不犯罪的自由。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都是被罪恶捆绑，被魔鬼奴役。圣经上说我们是魔鬼的奴役仆奴仆。魔鬼是谁？就是最初在伊甸园里面诱惑那个亚当夏娃的那条蛇，那个和神作对的那个天使长，那个从天上堕落下来的那个魔鬼，他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他世世代代掌控了人心里面的这个私欲，挑动人，让我们不得不犯罪，让我们没有权没有能力不犯罪。而我们犯罪的结果是什么？犯罪的圣经上面说，当亚当夏娃，神在告诉亚当说不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神跟他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犯罪的结果就是死。那但是很奇怪啊，亚当夏娃如果他们吃了那个果子之后真的就死了的话，那哪有我们后面这些人呢？那他们没有死啊，难道神说的话说错了吗？不，神所说的死，也就是说圣经上面所说的犯罪所带来的死亡，包括两层意思。一，既是指肉体上的死亡，也是指什么？灵性上的死亡。我们刚才说了，神创造人，用泥土捏了个亚当出来之后，吹了口气在亚当的鼻子里面，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所以说当他吃了那个果子，神对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是指着什么？他吃那个日子他的灵性就马上就死了，但他的肉体还没有马上死，他的灵性的死亡最终的结果是他的肉体必然也会死亡。所以神犯罪让我们的给人带来的最终的结果就是灵性的死亡和肉体的死亡，我们人都没有办法逃过肉体的死亡。我们科技再发达，医学再发达，面对癌症，面对艾滋病，包括现在面对新冠，我们很多人都无能为力。好一点的人，寿终正寝的人，算是我们人都很羡慕的，没有痛苦就是这样老死了，但是人终究要死。你大富大贵一生，你最终也是这样，一个棺材，一平方地。你穷困潦倒，你最终也是这样，可能没有棺材，没有这一平方地，那都是这样，都是鬼死。这是我们人类很可悲、很可怜的一个结局。那另外，在死之前，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又怎么样？这个世界我们现在都看到，充满什么？充满着苦难、疾病的痛苦、婚姻的破裂、亲子关系的破裂、人与人的尔虞我诈、争名夺利的那个伤害，这是我们人没有办法那个解释的，也没有办法逃脱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这些问题，一定会有这些苦难，也一定会有什么痛苦。这是为什么？因为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从他们犯罪开始，我们说他们的灵性就死了。灵性死指什么？他们原来没有犯罪之前，他们在伊甸园里面是和神在一起的，他们和神一起行走，神和他们说话，他们听神说话，他们和神的关系是美好的，是和睦的。但是当他们犯罪，神说你们吃果子的日子你们必定死，你们的灵性就和我隔绝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和神的关系就断裂了。最开始的时候，神创造人，让人管理这个宇宙万物，管理地上一切的生物，动物植物，包括动物植物，一切的生物。人和神，人和自然，人和人，亚当和夏娃之间，这个关系是完美的，是和谐的。但是就是因为那最初的那一个罪，把这一切都打破了，一切美好的关系都断裂了。人面临灵性的死，人灵性死亡，然后呢，最终必须面对肉体的死亡。世界就这样，诡诈、罪恶、犯罪。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用科学解释很多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科学那么发达，而且我们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发达，我们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始终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是人的死亡的问题，一个是人生的苦难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人犯罪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造成的，也不是一个社会还不够发达，社会还不够高级，不是这个能解决的，也不是教育和科技还不够发达还不够高超。从根源来说，就是因为罪，就是因为人和神的关系破裂了，从此人就没有办法脱离这个 有罪，有苦难，有死，这个可怕的境况。我想今天来到这里的，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朋友，我们都很诚实的必须要来承认，这都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哪怕你想否认这个问题，它依然存在，不是我想否认它就不存在了。那我们就来面对它，我们就要来找一个解决的办法。我们再来看下面，圣经上面说，罗马书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有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是说什么？这就是说我们人的可怜，我不想做坏事啊，我想做好事啊，但是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你之所以还能够做好事，是因为那个引诱你做犯罪的那个诱饵还不够大。当那个诱惑足够大的时候，当那个利益能够让你满足到让你完全忘记怎么样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时候，你就会行出恶来的。所以罗马书说，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我做不出来。所以我们人是很可怜的。那我们人的出路在哪里？我们人的出路在哪里？社会制度能解决问题吗？每个社会的制度是不一样的，每个国家的制度是不一样的。你到哪里能够找到那个解决全人类所有的人的那个制度，那个绝对的那个标准在哪里？那个唯一的那个完美的那个社会在哪里？没有啊。教育能解决问题吗？教育可以教出人就是充满智，就是蛮有知识的头脑，可以教育出表面规矩的学生。教育没有办法解决人心里面的那个罪的问题。那个在1923年的时候在美国开了一个，在美国芝加哥开了一个当时是世界性的最大的一个金融会议。那在这个金融会议上面有9位世界级的首要的人，那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看他们是些什么人啊？有世界上最大的那个钢铁公司的老板，有世界上最大的通用事业公司的老板，世界上最大的煤气公司的老板，最大的粮食公司的老板，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老板，还有美国的内阁成员，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华尔街最大的那个财团的老板，国际银行的老板，这些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那是1923年。26年以后到19有人跟踪的，这不是我杜撰出来的，有人跟踪的。26年以后 ,1949 年的时候，再去看当时那参加那场会议的那九个人啊，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些人，有什么？有抑郁症而死的，有犯罪被抓的，有精神病被关到疯人院里的，有最后破产穷困潦倒的，有刚刚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也有什么自杀的。所以教育能解决问题吗？人死的问题，人犯罪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那我们再来看科技，科技能解决问题吗？对于人生的意义，科学能解决什么呢？什么是科学？科学能做到什么？科学是一种归纳的方法，是用实践 来归纳出一些定义，一些定律。科学是为人所使用的，帮助人什么？帮助人来认识一些现象背后的一些规律。它可以在物质领域来为人类服务，帮助人类在生活上，在精神上有一些进步，或者说更丰富一些吧。但是科学的局限在哪里？科学能解决我们人终极的这几个问题吗？人的罪，人的死亡，人的苦难。因为这些是什么啊？这些是人道德伦理、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灵性上的这些问题，科学没有办法来解决的，逻辑是没有办法来解决的，你归纳是归纳不出一个出路的。所以说科学它不能够给人指出人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人的价值到底在哪里。科学越发展，对于人的意义、人的价值的问题越是什么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人会这个问题会越来越深，在人心里面会越来越纠缠人。科技最高，现在世界上面科技最高如果说我们诚实的来看的话，毕竟还是美国嘛，不管它现在怎么样，不管它政治上的原因怎么样，从科技角度来看，科技水平来看，美国目前还是科技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在过去的十年当中，肉体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性泛滥的问题、枪支的问题、毒品的问题，充满了这个高科技发达的这个国家。所以说科技能解决问题吗？没有办法解决。另外科学能涉及到的一些什么范围？自然界的领域，超自然的那些领域科学是没有办法涉及到的。那指的是什么？人的灵魂的问题，人的灵魂的领域，灵界的那个领域，信仰的那个领域，这些都是超自然的领域，科技是没有办法到达的。那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找不到一个完美的社会制度来解决，教育不出一个完美的人，科技解决不了人所面对的那个死、苦难和罪这些问题，那人的出路在哪里？回到根本上来说，人没有出路的根本是因为人犯罪，所以我们人要找出路，就要在这个根本的这个犯罪的这个问题上来找，怎么解决？人对罪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才可能找到正确的解决的这个办法。我记得在天主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修女，她有一次她做了一件不好，她自己觉得是违背神喜悦的一件事情，她知道自己是犯了罪，所以呢，她就去找一个神父去承认，然后那个神父就跟她说，你今天犯的这个罪，你要知道，你比你所以为的要坏更多。你以为你今天犯了这个罪，你意识到你的原来是那么的败坏。你要知道，你比你以为的要坏更多。所以我们人，我以为我承认我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不知道。圣经上面有一个形容说，是诗人大卫他跟神说的， 求你什么，让我知道什么，来查你来查验我的心啊，你来查验我的心，让我能够知道我里面那些隐而未现的罪。很多根深蒂固的东西在我们里面是在黑暗当中是没有显露出来的，我还不知道的。为什么我们撒谎会越撒越大？我小时候我撒一个谎，本来是很小的一个谎，我如果跟我妈妈承认了就承认了，但是呢当我妈妈来问我的时候，我要用一个谎另一个谎来遮盖，然后呢这个谎呢越撒越大越撒越大。这是我们人很无奈的，我不想这样的，我真的可怜了，我比我以为的要坏许多啊！就好像说我们说那些人，我看那些人犯法的、关监牢的、那些判死刑的，我比他们好，我好到哪里去？我比我以为的要坏许多。但是呢，神的恩典也比我以为的要大许多。在人眼里面有十恶不赦的人，我们巴不得他们罪有应得，在神眼里面也有十恶不赦的人，但是神是巴不得他们什么悔改得救。神什么，他是公义的啊，但他什么也是有慈爱和恩典的。神有很多的属性，公义和慈爱是他两大属性，当然他还有其他啊，他还有圣洁啊，他是信实的，他是良善的，这些都是神的属性。那今天我们在这一课当中，我们讲到人的罪，讲到人的解决罪的问题，我们人的出路的时候，我们来看神的这两方面的属性，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慈爱。人的罪带来的死亡是因为什么？神当初对亚当所说的那一句话，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对人犯罪所做的一个审判。你犯了罪，我对你的审判的结果就是死亡，灵性的死亡，肉体的死亡。因为神是公义的，不可能说一个父母溺爱自己孩子，包庇自己的孩子啊，算了算了算了，哎呀你不要说，算了算了算了，你哭一哭求个饶，算了算了算了，溺爱孩子。不是的，一个好的父母他会去纠正孩子，他会要教孩子去做好的事情，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也是这样，他是公义的，他不能让，圣经上面说神断不以什么有罪的为无罪，你犯了罪到神那里你就是犯了罪，神不会包庇，神不会因为爱你啊，你犯了罪到我这边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啊，你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你还是好的啊，做了这偶尔犯了个小问题算了算了，不可以的。如果这样的话，神就不是公义的神了。在神那里，我们来看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在他那里是绝对才有绝对。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都讲相对论啊，这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啊，什么都是相对的，但是在神那里面，神那里呢就是绝对的，真理是不容辩驳的，就是绝对的，真理是衡量一切的那个最终的那个绝对的标准，所以在神那里公义是绝对的。那么对于我们这些犯罪的人，亚当夏娃开始是在这对犯罪，神的公义一定会让我们面对审判，就是死。但是你想想我们人是怎么造出来的，神造人之前，神那么爱人，神在造人之前就把这个婴儿房全填满了，把那个宇宙全塞满了，人所需要的一切，阳光雨水空气，人要吃的一切，他都给我们预表，神那么爱我们， 那他最后他因为我们犯罪，他却不得不要这样来审判我们，看着我们都要死，我们灵性死和他隔绝，我们最终肉体死，我们要下地狱。他的爱怎么表达出来？他要来救我们，他不愿意让我们什么与他永远的隔绝，他不愿意他精心按着他的样子造出来的人永远的离开他，他不愿意看到我们在这个痛苦的一生当中挣扎到最后，这么无奈的下到地狱当中，永远的和那个魔鬼在一起。神愿意什么？愿意为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只是为了要我们回头，要我们回转到他面前，要我们诚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每个人没有办法逃脱的那个罪，我们没有办法不承认的自己的那个罪，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从信仰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神要帮我们解决，他要用他的办法来解决，让我们人能够什么脱离我们的有限，能够重新的回到他最初为我们创造的和他的那个美好的关系当中，我们可以和他说话，我们可以听他说话，我们可以和他一起行走。那是神，那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那位神，那是他的恩典大过我们所能想象的那一位神，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信仰牧道班里面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位神，也是在寻找我们的这位神。他为我们付上了什么代价？我们看到这个婴儿吗？看到这对夫妻吗？这个婴儿就是耶稣，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恩主，我们一生的主，基督徒一生的主。这对夫妻就是耶稣肉身的父母，这个女人叫玛利亚，这个男人叫约瑟。神解决人的这个罪的问题靠什么办法？我们人没有办法不犯罪，我们人没有办法抵抗那个罪的诱惑，我们犯了罪，人没有办法脱离那个死亡的结局，我们人自己找不到出路。神解决的办法是什么？神使用了这一对夫妻，神借着玛利亚的肚子，让他的儿子，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从玛利亚的肚子里面生出来，没有约瑟的一点关系啊，和约瑟，耶稣的诞生和约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他是玛利亚从圣灵，神的灵使玛利亚怀孕，在他的腹中诞生了耶稣这个小婴孩，这个圣婴，我们说他是圣婴。约瑟只是在法律意义上是他的父亲，所以我们说这个婴孩他是没有罪的，这个婴孩没有这个犯罪的基因，没有这个 DNA 的这个犯罪的基因，所以神借着他的爱子来到世界上面，来解决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个问题，要救人从死亡当中脱离出来，他就找一个替罪羊来替我们的罪，我们的罪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死亡。那如果在法庭上面，如果我欠了人的钱，我欠了人10万块钱，那个人把我告了，法官判我，要不你就还钱，把10万块钱还给他，要不你就坐牢。我没有钱还， 那我就只有面对牢狱之灾，我要坐牢。但这个时候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比方说丽君，跟法官说，我来替事情还这10万块钱。好，丽君帮我把这个钱还了，那个债主撤销了对我的控诉，我就被宣判无罪了。对我来说，这是什么？这是丽君给我的一个什么恩典，他白白的帮了我。神借着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面，就是用这种方式，用这种白白为我们付出的牺牲，他让这个没有犯罪的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成为一个肉身的这个样子来到世界上面，来替我们这些肉身的人什么，来还我们这个罪的债，就是这个死亡。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背负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人最终都是要死，替罪羊替我们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到世界上面来，我们圣经上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说着什么？耶稣基督。神爱我们这些人，他要让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不是来玩的，他是来替我们来死的。当他在十字架上面背负我们世人所有的罪，我们所犯的那些坑蒙拐骗，那些撒谎，那些邪恶，那些淫荡，那些杀人，那些嫉妒，那些纷争，所有的这一切的罪，耶稣基督一个人背在身上，他在十字架上面，他被钉死，他的血流干了，他断气了，在十字架上面，他被埋葬到坟墓当中，让所有信他的人的罪都一笔勾销。从此神在神眼里面，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被看为什么？已经没有罪了。耶稣所流的那些血，那一些的血，他流干的那些的血，把我们所有人的罪都洗净了。我们本来是那么的污秽的一个人，那么败坏的一个人。当我们在神眼里面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当我们在他的审判面前被宣判为义人，而不再是宣判为罪人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他的那个永生。这个永生就是我们不用去面对那个灵性的死亡，虽然我们的肉体还会死，但是我们的灵性是已经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永恒里面，我们是已经和神在一起的人。那耶稣基督就这样死了吗？他3天以后复活了，3天以后他的坟墓空了，那些把他埋葬在那个坟墓当中的人看到那个坟墓里面那个尸体没有了，那个耶稣没有了，他不见了，他到哪里去了？他重新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他带着他十字架上面的伤痕，他复活了。这是我们的盼望，要不然我们以后还是我们的肉体还是要死啊。但是因为他复活了，所以我们不仅是灵性上借着他的死让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义，我们的灵性与神和好活过来以外，我们的肉体因为耶稣的复活也有一个复活的盼望。如果说耶稣死了，他就是死了， 那我们以后肉体死了也就是死了，但是因为他复活了，所以他的能力也足够让我们的肉体在死亡以后我们会复活。什么时候？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很多人拜他们的神，很多人拜他们的佛祖，没有办法解决他们肉体死了以后去哪里的问题。因为那些神，那些佛祖，他死了，他就是死了，他自己没有活过来，他也没有能力让拜他的信他的那些人活过来。我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唯有耶稣基督，唯有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所信的这个神是死了以后又复活的，所以他有能力让信他的人复活。我不信他我还信谁？我不信一个他自己活过来的，让我有盼望也可以活过来的这个神，我信那个死了以后不能再活过来那个佛祖，那个神吗？我要找的出路在哪里？神为什么这样为我们付出这一切？爱，耶稣为什么为我们牺牲他自己？我想我稍后我会给大家发一个影片给大家看，耶稣传的影片给大家看，希望大家去看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这样牺牲。我们家人，我们父母也好，夫妻也好，我们的儿女也好，我们有一天都会要分开的，最多几十年吧，谁能够陪你永远陪你？我们人可以帮助别人，我们人也会在别人那里得到帮助，谁有完全的能力给别人完全的所有的任何的帮助？唯有神，唯有耶稣。我们谁可以说我一辈子从来不伤害别人？谁可以保证说我一辈子绝对不会受到别人的伤害？没有人，只有耶稣。他不仅从来不会伤害我，而且他愿意为我，而且他已经为我受了世上最大的伤害，他为我白白的死。谁可以为我来担当我所不能担当的一些苦难？唯有耶稣。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要面对的苦难，每个人 每个人肩头的担子，每个人的分工不同。太太的母亲有母亲的责任，父亲有父亲的责任，爸爸不能代替妈妈，妈妈不能代替爸爸，谁能够替别人来背他的担子？唯有耶稣。谁能够包容容纳接纳别人的一切，接纳完全的接纳一个非常不可爱的人，非常讨厌的人？我们人都是什么？哎呀，喜欢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你爱我我爱你，不好啊，你给我，你今天给我，我明天给你，不好啊。谁能说你伤害了我，我还是爱你？谁能说你杀了我的孩子，我还是原谅你？唯有神。 他接纳我们的一切，因为我们是他造的。因为他造完人之后，他看着人，他说是甚好的。人是他的杰作，圣经上面说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你创造你妈妈做了一桌的美味的好吃的，他会自己把桌子一掀。我们都珍惜我们自己的劳动，我们珍惜我们自己的工作成果。神这么的珍惜我们，这么的宝贝我们，唯有神。谁能脱离我们，脱离罪，脱离死亡？唯有神，唯有耶稣这个神，不是别的神，不是别的佛。谁会为我白白的死？圣经上面说为一人死可能是有的，为人人死或许也有。那我们说见义勇为，我们说以前哇，那个真的，我们打仗的时候，我们解放战争也好，我们抗战争也好，打仗很多的英雄啊，确实他们很了不起，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他们愿意死，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们会死。他们死伟大吗？伟大。但是谁会为了一个罪人白白的去死？谁不是巴王的罪人，罪有应得？但是圣经上面说，唯有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让他来为我们死，他在十字架上面白白的为我们死。谁会让我们复活？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肉体的疾病，脱离肉体的痛苦，脱离肉体的死亡，面对新冠，这一场新冠全世界死了那么多人，当中有不少是基督徒的，但是谁会让我们将来复活呢？基督徒的盼望在哪里呢？唯有耶稣，唯有神。因为耶稣复活，所以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让他复活的这个能力，也足以让我们信他的人将来复活。我复活以后干什么？还是要在地上来受苦吗？那我不是了，不是是了，不是了。我们复活以后就永远的活在神的身边了。我们复活以后，再复活以后，就是在那个天堂里面了，就是在那个永生里面了，就是在那个灵性也好，肉体也好，再也不会死亡的那个美好的关系当中。唯有耶稣。这是我想我们今天讲课要到最后的时候，回到我们上一堂课邱逸峰老师所问的那十几个我为什么不信耶稣的十几个问题，今天他还是你的问题吗？还是我的问题吗？我们今天再来问一问，我为什么不信耶稣呢？我为什么不信这一位神呢？信耶稣对我有什么意义？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神，认识人生命的本质和意义，人的价值在哪里？我们人是高贵的，我们比世界上一切的受造物都高贵，都尊贵，因为我们是有神的形象的，我们是神按着他的样子，把他那口气，那个灵放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是尊贵的。我们的意义在哪里？我们要来管理宇宙万物，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我们的生命要显出我们和世界 宇宙万物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我们的意义，显出神在我们身上那个最美好的那个创造，那是我们的意义。我们把一切的赞美，一切的荣耀在我们身上都显出来，这是我们的意义。不是几十年活过像演一场戏一样，一口气没了就没了，不是这样的。信耶稣对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在神面前不再是一个罪人，而是一个义人。因为耶稣的宝血，耶稣的替我死，让我在神的面前可以成为一个义人，让我可以在神面前和他恢复那个因为犯罪而破裂的那个关系，被他拯救，得到他的祝福，我得到那个进入永生的那个生命，那个以后会复活的那个生命。仅此而已吗？那我在世界上面的这些苦难我没有办法解决，我世界上面还是要受苦，那我巴不得早死呢。既然我死了以后，我就等着复活了，等着去天堂了，那我还不如早点死算了。我在这个上几十年，我还要活几十年，还要受苦。不是的，信耶稣对我不是说将来有一个盼望，不是说将来才有意义，而是说在今生今世，在我今天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信耶稣对我就有一个现实的意义，就是让我可以面对我今天所面对的一切的苦难，我今天所遇到的一切肉体上的痛苦，我今天所受到的这个疾病的困扰，我心里面有一个平安，我心里面有一个确定，让我不惧怕苦难，让我不惧怕死亡。因为我知道有一个神他陪着我，有一个耶稣他为我承担了这一切。虽然我现在还在受这些苦难，虽然我这今天我的腰好痛，我今天我爬也爬不起来，但是神耶稣他在我的旁边，他陪我一起受苦，他陪我一起快乐，他陪我一起哭，他陪我一起笑。我今天在世界上面有这样一个平安在我里面，这个平安一直带到我的永恒里面，带到将来。所以信耶稣对我意味着什么？对我的今天有意义，对我的将来有意义，对我认识自己的价值，认识自己的意义有意义，对我恢复和神的关系，得到神的祝福有意义，对我每一个人，对，甚至于对我的家庭，对我的儿女都有意义。我们必须要结束。人终极的意义，终极的目的，神创造人是为了要荣耀他，也就是我们人的价值，人的意义最终要反映出来什么？我们是神最杰出的创造，我们是身上有神最荣美的形象，而这一切的荣耀是属于神的，他放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享受他的荣耀，这是我们人终极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怎么实现？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借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的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是他已经完成的，不是说我相信他然后他再来为我完成的。这个耶稣基督2000多年以前他已经死了，这个救恩他已经完成了，神计划了这个救恩，让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以前来完成了。所以今天我信他，这个救恩就在我身上实现了。 我一切不能解决的那些困惑，那些问题，我一切不能逃避的那些痛苦都解决。好，我想我们必须停在这里，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些我们。